每一个时段都是你的，我们能够活在你里头，完全每一分钟都是一个恩典。那我们这几天能够在这边听到这么多牧者和同工的分享，我们彼此在生命中的相交，知道是和主你的意思。那么让我们在下面这段时间里头也是，就是交给主，让主来执掌我们的生命，不管是讲的听的，我们生命都是主你自己的。让我们在这边就是主你自己和你自己生命的相遇，在我们中间就像激荡出主你自己生命的火花，就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边这几天所领受的一切都是能深深的在我们生命中扎根。那我们这段时间交给主，求主自己的圣灵来执掌。我们这样祷告无配，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
阿门。
好，那我们今天呢，其实有很大改变啊。其中一个改变就是说，我们其实这个画面太大了，主要在中国文化中所开启的。那我们要讲，可能这个两三天讲不完啊。那我们只能把它最新的一段时间截出来啊。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会专门到说城市家庭教会的崛起啊。我们就把它回到这个主题，因为这是大概过去十年里头，在中国整个福音运动中最明显的一个现象啊，就是新兴城市家庭教会的崛起。那么这个崛起的意义是什么？它的位置是什么？那么它现在的走向是什么？那么决定着我们今天整个中国福音运动的走向。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来主要讲这件事情。那么讲呢，我们在讲这个家庭教会的这个自己的一些特性之前呢，我们要把它推进进去啊，看到说究竟是神在普这个，我们可以说是在这个普遍启示中准备了什么才能够使它崛起啊。我们昨天前天应该是晚上，我们在大堂中提到了说现在在中国的现象是世界上独一的。你不要想象说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会有同样的这个现象出现，这就是福音的传播和主流文化的走向完全是一样的。你在美国就不是，我们这两天你在大堂上听的祷告底下讲的分享都说我们在美国好像不行了，对不对？你可以看到说主流文化走向是跟福音和基督生命的走向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我们看到的是说比如美国也是一样，美国最典型的是说现在流行的价值观是什么？是基督吗？是在立国初期清教徒的生命传统吗？还是说完全物质主义，完全这个智慧主义的那些东西在占上上风呢？最明显的就是说我们就不讲这个更深层的，最浅表的，如果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布什总统如果能当选，是因为有我们还有一些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支持，但是从哪儿来的呢？显然不是加州，对不对？那么那个是一个政治性的标志，说仍然基督的价值观在中美国的文化中仍然占着主导地位，但是我们是以非常微弱的数量决定了这个，记住啊，这是一个表象啊，象征性的表象，说仍然有一位支持传统价值这个圣经价值观念的这个总统上去了，微弱的优势。而这个微弱的优势从哪儿来的？跟东西两岸完全没关系，对吧？主要可以体现出来是从中西部和南部来的。而这个是什么？是美国文化的西洋地区，在朝阳地区，在东西两岸，你可以看到说主流价值观几乎完全被人本主义所取代。但是在中国是很不一样的。中国你到哪儿？你到了这个，比如最简单哈，我们一会儿会讲到这个中心的交替。那么在过去十年里头，仍然占着中心地位的中国的两个中心城市，我说的福音中心城市啊，一个是温州，一个是北京。温州的教会是有很明显的文化特性的。温州的教会什么教会？我说的都是家庭教会，现在三字教会根本在这个版图中根本没份儿。我只是说家庭教会，温州的家庭教会什么特色？显然不是回经常回家宣教的，以后都回去宣教。你只要在中国宣教，你应该知道，私人企业家。温州这次的特性就是在一个个体经济蓬勃兴旺的背景中，私人企业家的教会。你到了温州，你看得很清楚的。那么北京呢？北京是什么类型的教会？知识分子嘛，是很清楚的，知识分子的教会啊。很有趣啊，这就是中国现在文化中的最主要的主流人群。中国今天的文化繁荣，我不讲什么其他问题，就是在根本的关键点上是因为两个要素。如果你经历了过去中国半个世纪的文化的话，你就会知道说一个就是什么，个体经济， 如果没有个体经济，从1979年以后的个体经济的开展的话，就不会有今天的经济繁荣。如果我们还是国有制还是公有制，怎么会有这个繁荣呢？另外一个就是西方先进技术的引进，你不能想象说在80年以前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技术差距有多大，和文化氛围的差距有多大，你不能想象的。今天基本没有什么区别了。我这个4月份去这个去无锡和苏州这边去，我看了简直比美国还好。你在那个高速公路中，你根本看不出来是中国，完全就是美国的典型的乡镇的这种这个建筑和高速公路一模一样的灯光，各种各样的情况，除了空气污染了，其他都是一样的，一模一样的，对不对？但是你如果倒退回去30年，你不能想象的。那个时候我在这个总参三部工作哈，在这个一个军方的这个部门工作。我们那时候来，我还记得很清楚，70年代初帮助这个就是中国还没有地面站，没有卫星这些东西的，所以美国总统尼克松要去访问北京的时候，就要从美国搬去一个地面站在那边建立。那么那个时候我的组长和教会的两位师傅就跟着去，因为都要来协助建立的所有的工人全都是军方的，虽然穿着便衣啊。那我们就这个师傅去，我记得特别清楚了，师傅把人家那个用过的铆钉这些东西都带回来给我们做展览，就是那时候的差距你看有这么大。美国人用的废料，我们在中国最最发达的先进的这个军事顶尖端部门，居然把人家废料拿来做这个展览，你想想科技差了多少。可是今天你看不出来，今天你去了一个到处都是，某些地方比美国还先进的，比如手机，中国的手机一定比美国先进，我打着保票，我就不用去看那系统，我就刚看他们这个手上拿的这个，永远比我们先一代，对吧？这个也不用讲了哈。但是很有趣了，这两个发达的要素里头，这文化要素发达以后，你会看到说，我们刚才说的那两部分人，就是这两个文化要素的一肉身的载体。先进技术它的肉身载体就是知识分子，这个个体经营它的载体就是那些个体经济的这个所有者，而这两个主流人群，很奇妙的，恰好是目前在中国领先的教会的文化类型。你不觉得是这个有计划吗？如果神不要翻转中国的主流文化，神就不会什么，神就不会先行的在这两个主体里头得这两群人，而且让他们成为整个福音运动的中心，很清楚的。那我们今天也是这样，什么时候你要看美国能复兴呢？你看加州和纽约是不是成为福音运动的领袖，就一定，如果在这两个地区里头，整个的社会上，整个的教会中，成为了美国文化主流和文化的这个和教会的主流的时候，一定是美国要复兴的时候。在这个之前，在西洋地区的复兴只会什么，仍然是一个复兴，我们仍然支持，但不会是对整体的主流文化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是我们今天的事情。所以这个很有趣了，这个意思是说，这个我随便举，我今天是没办法讲这个主题。比如说我这个去年10月份在温州的时候，对吧？那么这位温州的我们是走访了几个弟兄嘛，其中一位姐妹带我去看了他们的这公司大楼的这个总部啊什么这些的。那这个总部的这位私人企业家的这位姐妹呢，穿着倒挺普通的，看不出来哈，温州人真是也看不出什么名牌，就是那么。后来那个弟兄陪我去看那个很大大楼哈，几十层的大楼，然后这个总部是在里头占了3层，然后后来我就说我们做一个调查嘛，工商企业家调查，我就让他填一下，填完了我一看上面写的个人资产60亿，是吧？哎，这就是今天的基督徒，在倒退过去这个20年，你怎么能想象有一个60亿资产的企业家是基督徒？想都没法想这个事儿嘛。过去你要在中国，你想一个基督徒基本上就是一个农村人，或者是一个边缘人，或者是一个老年人，或者是一个残疾人。你要信主了，你是个知识分子，那真是怪物了。人家问你了，哟，你也没病嘛，你信什么主啊？对不对？肯定是这个话嘛。那不是没文化的人吗？老年人信这个，你怎么年轻人信这个？你可以想象这个区别哈。现在就是这个转变太大了。我在几年以前在这个芝加哥去这个参加一个会议，在那边讲到，然后后来下来的时候呢，就是这个Christianity Today 有两个编辑就来跟我这个谈一下，他们就也不是采访，他们就是要了解中国情况，我们就坐在 谈了以后，我讲了好多情况，就我其中讲了一个现象，我说我就跟你讲一个表象性的事儿。我说我在2005年春天的时候到了北京，北京的一位这个同工就跟我讲说，牧师，我们要邀请你去一个会议，那我说好啊，是什么呢？叫论道论坛，北京都叫什么论坛什么的。那我说好啊，那他是我一听论道嘛，一定会猜到是跟这个 logos 有关系，肯定是基督教。他说牧师啊，你不要去讲道啊，因为这个是它有特定的文化形式啊。我说没关系，你讲什么都行啊，我们就讲的都是福音。那我那天去就是讲的是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这个话题，很有意思。这个论道论坛组成是什么呢？他说有两个资格你可以来做这个 member， 一个呢就是你必须是家庭教会的成员，第二个你必须是北京高校和研究所的这个研究人员，他是有特定的。所以我那天一去，然后就问了，大概他那天来了40个人左右，我就问他，他是平常他们整个成员平常通常是有70-80人哈，他们那个时候来了40人那天。我问了，我发现说很有意思啊，整个来的都是年轻人，我一看都能看出来，大概除了一位我知道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以外，也是一个过去异议分子的这个教授，剩下的全都是35岁以下的。而且呢很有意思，我一问了，都是从少数几个这个学校来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文学院，中国政法大学、中国财经大学、青年政治学院，还有一个，它一共是6所啊，中央民族大学这个政治学系，然后很有意思，没有一个是学理工的，这是跟我们这边很大的区别啊。我们上一浪的，我跟你说上两浪的这个基本的福音热都是什么？都是科技人员造成。你可以想想说，我们这边大多数的这个同工，你可以看看老的这个弟兄姐妹、年轻弟兄姐妹成为同工的人，基本都是科技人员。但是这一浪在那边，全都是学人文科学的，哇，这个就是一个文化深度啊。那我跟这两个这个，我就说很重大的意义啊。那两位美国弟兄还反应比较迟钝一点，我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们看不出有什么这个震动的意义。好，我说这样啊，我给你做一个翻译啊，文化翻译，翻译到美国文化。我说的这个意义基本上是这样的啊，就是说我们现在你们这40人就代表了那70-80人，有70-80位，在我们美国有一个论坛是70-80位从哈佛、Yale、Princeton、Columbia、Brown 这些大学出来的年轻的35岁以下的从事人文科学的教授，在过去5年他们这70-80位同时进主了。我可以说 Time Magazine 马上来采访了，西方重要的大的这报纸全都报道了，我可以保证的，现在你到那些学校里头，你不会看到有这么多年轻教授，特别是学人文科学的会来这个信主，他连他以前的信仰都失掉了。你看，这就是区别啊，在中国的文化的最中心地带，在主流人群中的最主流人群中，现在是福音最兴旺的地方。没办法，呵呵，这就是这个主啊在那边所兴起的事情，这就是要得一个主流文化的先兆。我没办法，我只是说的叙述的是事实。我在北京所见到的一个，我们昨天讲的那些，我们可以看到邦迪、这个于杰、范亚峰、李白，我们看的都是这样的人。我还没讲这个，都是这些我们今天在这边认为很难信主的人，在那边就是信主最速度最快的人群。好，我们现在讲讲原因哈，我们今天没办法讲那么多，这个很奇妙的。神的恩典就是这样的，不是我们教会努力，记住啊，教会要努力，但不是教会努力就一定能得到的。神的很奇妙的，他一方面是在这个特殊启示中，在教会中不断的兴起，不断的来造就我们的生命，但是我们只是一个载体，在等着容纳恩典。如果我们一努力了，福音就广传了，那说明那是我们的功德。神是这样的，一方面我们的努力是一个条件，是一个承载神恩典的一个条件，另一方面神在普遍启示中一定为我们兴起环境，没有这个环境你怎么努力也不行，没有神的恩典我们怎么努力也不会有我们说的福音兴旺，我们的努力只是条件，只是承载神恩典的条件。我们这次也是在这一浪中，即使在过去10年里头，为什么出现主流文化中的这种大的翻转呢？因为是恩典。那我们想它有几个条件，我们现在今天只讲外在条件，我们一会儿会讲内在条件。外在条件呢，就是中国的都市化，没有中国的整个的这个我们说的工业化和都市化的话，就不会有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浪潮。 都市化的，今天也不是光我们了，很多世界的这个学者也在说这个都市化，他们从方面看着也说，哦，是因为我们富裕了，所以就有精神需要，错了。这个他们以为说哪儿富裕哪儿就有这个是一个这个自然富裕的这个自然产物叫信仰，错了。这个那你要是这个有这种信仰的话，那只是一个什么，只是一个附带的文化的一个 hobby， 实际上不是，实际上是一个根本的生命转变，它不是由富裕直接产生的，而是由富裕所产生的副产品产生的。现在仍然有很多错觉，包括中国，我有一次在这个网站上，叫 QQ 啊，我都不懂。我有一次不是偶然跑到人家 QQ 上去，我在这找 email， 哎，上面写了一个，这就是我们现在那边看到的副产品，我们要注意的这个危险性的地方。然后有人在议论啊，很多北京的学生和白领在议论这个事儿，说有人说你去过教会吗？那人说去过，然后说他说你怎么样？你感受告诉我一下。他说哦，他们那边都是一些有知识、有文化、很高雅的人，他们在一块儿，对吧？这就是他们的想法。哦，这是一些这个中产阶级的副产品。其实不是，我们今天的整个福音浪跟这个没关系，这只是一个副产品，不是副产品，这只是一个附带的反面现象啊。真正的原因是什么？真正的原因我给它定义叫做反向贫困，仍然是跟贫困有关系，不是跟富裕有关系。那你说不都是富裕吗？怎么会有贫困呢？啊，你可以看到说，在中国的都市化的这个浪潮之中，走到哪里哪里就有物质的急剧膨胀，很多大量的财富来了。可是在大量的财富中才显出了内在的贫困，反向贫困就是撑出来了，你本来就贫困着呢，但是呢当物质财富来的时候才意识到说我们里头的东西根本驾驭不了这么多财富。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到处的富裕，以前是说中国人以为说因为穷嘛，所以我们经常犯罪，对不对？穷商僻壤出刁民嘛，对不对？今天了也都富了，怎么刁民还在那儿呢？更刁了嘛。说明说物质的问题不能解决真正生命的问题，反倒将生命的问题更激化的表现出来了。啊，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也老没文化，这人为什么这个有问题啊？没文化嘛。今天你看知识程度多高，前所未有的，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代是这么多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罪的问题解决了，唯一解决的就是犯罪技巧更高了，啊，只有这个问题，都不能解决问题。正是在这种高这个技术，在这种高知识、巨大财富的这个倾泻之下的时候，反倒将我们里头那个贫乏不能够支配这一切的那个贫困状态显出来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到哪儿有这个都市化，到哪儿就有福音的需要，因为他看到内在的贫困了。记住啊，不是因为富裕了，是因为贫困了。那些内里贫穷的人有福了，他看到里的贫穷就要来寻找主。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真正都市化所造成的这种福音的需要。现在基本我们都可以预言说哪里福音会热，基本在这个都市化的浪潮中，哪里的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哪里就会出现这个福音的热潮。啊，不是因为，你记住啊，不是因为物质财富带来的，是物质财富所造就的那种内在贫困所造成的。人是不会信主的，谁会信主啊？没人信主，只有在一个重大的生命转型的时候，我们才会产生真正的这里头精神的需要，才会信主。我们中间，我们大家想了，你们多少人信主是这个来到美国信主的？我想可能一多万人，我不知道有没有在看看。好，那有很多人还是基本上是这样的。如果不是到了美国，在你上学的期间，在你刚工作的时候，你所面临的那种转型的困境的话，你怎么会信主？我说的不一定是财富的困境，是你整个人生的。你在一个地区，你完全在一个新的环境中，你不能驾驭的时候，你过去所积累的一切内在的支柱，在这一刻都不能应付的时候，你才会来信主，才会找外在的依靠。现在都市化问题是一样的，是在这个大的文化转型中，是因为我们面临着这种外在的丰富，我们不能够支撑、不能应付的时候，才在中国这些都市中普遍地产生了福音的热，最更确的说是精神的需要，才会有这个。所以在这个基本的这个大背景中，我们才会有这样的这个浪潮出现。只有一个城市例外，广州。只有在广州市，你看很有意思了，当一个人他有这个需要的时候，他就需要东西来支撑。如果正好是在福音的浪潮中的时候，他就抓住了这个机会信主，啊，产生福音的热。 如果他是在别的找到了别的东西，那么他是要用别的东西来做他生命的支撑，那个东西就成为他未来的定向。这是一个 window opportunity， 就是在这个转型的这片刻中，就像我们来读书来刚工作的那个转型的窗口时候，他才会有这个寻求。只要过了那个窗口，他就找到一个东西定型了。像我们一样，不是每个人都找到主的，对吧？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如果我们找到了是朋友同乡，找到了其他的技术，找到了 hobby 来支撑我们的生命，来完成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于是我们一生中除了未来再发生什么特殊恩典哈、癌症啊、车祸之类，你就不会信主了。你自己回到教会，你好好想想，有多少人是在这个窗口信主的，有多少人是在窗口之后要等着一个特殊窗口的，你可以想这个比例很清楚的。我们这次一浪也是这样的，如果在这一浪中，在整个的都市化的过程中，我们不能抓住这个窗口的机会的话，那么中国未来的文化可能是建立在另外一个根基上。而我们现在是感谢神的，我们所看到的就是福音成了这一次整个文化转型中最主要的精神方面的资源，那也成了我们可以想象会成为中国文化未来1000年、2000年的一个根基。好，我们今天没办法展开这个话题啊，但是我们现在再回到这个基本话题，在这个浪潮中才出现了需要，但是并不意味着说只有基督教能满足。我们只是说有这个需要，我们撼动不了了，我们需要一个精神资源来支撑这个事儿，但不意味着是你基督啊。为什么不是释迦牟尼呢？为什么不是穆罕默德？对不对？所以这个在这个恩典之中，它不是一个空的精神的资源，它必须是道成了肉身，在先行准备好的这个资源。记住啊，是道成了肉身，是要在中国的社会中已经造好了一部分人，他记住不仅仅是精英，不仅仅是个别人，而是在文化大众中已经成长了这个真道，能够向整个社会有形有体的用一个实在生命彰显出来的信仰。那我们就是说这个事儿就不是人能做成的了。那么现在恰好在我们今天这个转型的时候，只有基督教，没有其他任何一种信仰有形有体的等好了。不仅是在十字架和这个道成肉身，我们昨天提到的哈，这两个双向的，这个似乎是反合彼此对立，实际上是合一的这么一种趋向中，在统一的生命中做成了。而且这件事由于本土化和十字架的坚实也怎么样呢，也在我们的大众中是一个大众的生命现象了，不再是少数人的思维，也不是大众中不能提升的只符合中国这个所谓民间宗教的那个趋向了，是既超越了哈、超越了中国文化，同时又对每一个大众具有了什么，具有了真正的生命意义的这样的这个教会和这样的生命组成了。我们在这一浪中才能说是我，不是别人，就是我们，就我不是我，是活在我里头的基督，才能够成为中国这次文化转型真正的资源。其实现在呢，别的信仰也开始意识到这一点了，但是他们没有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完成这个转型。比如我觉得两个现象，一个现象就是说，对于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竞争不是共产主义了，这个我们现在还是共产主义，那是很落实的事儿。基本的竞争是两条，一个就是新儒学，一个就是佛教，这是在信仰真正的 candidates 除了基督教以外，就是这两个信仰啊，法轮功呢谈不上，那都是民间宗教，没有什么原教旨意义的，不会长久。那么这两个这个倾向中呢，很有趣，他们都没有真正完成本土化，虽然在本土生活着，对整个中国文化的这个主宰的人群是很狭窄的，基本上可以说，新儒学就是要智慧，这个佛教呢，就是要神迹，他们根本没有完全就转成。他们要不就是新儒学是在少数知识分子中的一个个人道德修炼和理性游戏，要不就是什么，就是佛教在大众中的那种我们说功利性的拜拜，根本不具有整体文化的冲击意义，那种从上到下能够对整个的文化有一个支撑，有一个解释，有一个提升的教会，而且是通过有形有体的几千万会众能彰显出来的，只有教会，只有基督教。那么而这我们说今天所形成的事儿，不是我们这一代人能形成的，是我们刚刚讲了，是过去1000多年里头历代的圣徒宣教士不断地用血将生命投进来，才慢慢地在神的指引中形成了我们今天的本土化和十字架所塑造的这一批人群，不得了的事情。可以这么讲说， 30年以前我们可能觉得教还是洋教，今天已经在中国没有人觉得，除了少数人啊，绝大多数文化主体中已经没有觉得教会是洋教了。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因为在上面的传统家庭教会中，也就是在从49年到20年之间，所有的教会已经完成了那个本土化，已经是我们的教会了，不再谈什么是西洋人的，因为所产生的所有的形式都是完全在中国的本土产生的。很有意思啊，神用了非常有意思的方式将这件事什么，将这件事这个完成了。这个本土化是这么一个特定的形式，特殊的恩典啊。当时听起来不是，今天早上这个林牧师讲了，你看的当时觉得是这个至亲至斩的苦楚，对吧？当时的情势是什么？是因为在49年整个大陆变色的情况下，怎么样呢？所有的宣教士被轰走了，那个时候还不要说，根本不知道大公教会什么样的。当时中国教会能够比照的是什么？就是新约圣经。他们就是在新约圣经看教会的形式，就在圣灵的启示下跟着走，于是就在中国的本土完全凭借着新约产生了我们今天的家庭教会，就那么简单。所以这是本土化的，这不意味着他们今天不需要跟这个大公公会接轨啊。但是那个时代神就用这个方式变成本土化，所以今天你就是属灵家庭教会，你会看到说几乎所有的传统家庭会的形式产生都是比照着新约在本土产生的，没有任何其他的教会比照，非常有趣的。十字架就不用讲了，没有十字架我们就不配进入一种文化，记住啊，没有十字架意味着说没有十字架来保障的这种独特的属天的生命的话，你走到文化就被文化所吞没。这个我们以前前辈哈托德里安讲的说，只有宣教中的宣教士的血是教会发展的基础，确实的，没有那个时代的大迫害时候，我们早期教会的那些圣徒们就不会有未来教会在西方这个里头1000年的发展。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如果没有先行的十字架锻造的话，我们今天进入到中国主流社会中3天就没了，就被吞没了。所以这个十字架的传统不得了。今天的呢，我们说的今天的家庭教城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就是这两个传，就这个两边的传承啊。一方面是外界的普世，这个我们说的普遍启示中整个文化的变迁和挑战，一方面是说已经在传统家庭运动中所做好的本土化和十字架的生命所锻造出来的生命，成为了今天新兴城市家庭教会崛起的基本的基础。但是还缺一条，只凭着传统家庭教会的生命还不够，还需要在新型运动中的新的挑战、新的教会、新的思维，哪儿来呢？我们，对吧？这一次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凭着他们在那些城市是对外开放的窗口，就率先跟外边的普世的大公会，也就是海外的教会接轨了，所以学了那些过去传统中的新的形式，是那些已经在都市化中慢慢形成的那些这个神学思维和教会架构，于是成为什么？于是成为了今天在那边凭着这个不是凭着这个哈，不是凭着这个架构，这个架构是辅助的这个作用，凭着过去的生命传统，在新架构之后对这个整个这个中国新形势的挑战的一个回应，不得了。而这个里头非常有趣的，一方面是通过在海外的华人，包括台湾、香港、南洋，包括在北美哈，那么这些先行传统不断所保留着说那个在中国文化中的福音之根，记住这两条啊，一是本土的家庭教会的植根，一是在海外的这个和大公公会相接的这个植根。但是还有一个环节啊，又经过在64之后第一代在海外群体性的信徒的大陆的知识分子，成为了一个媒介和载体，于是将海外大公公会的传统进去了。所以城市家庭教会通过这个方式啊，就变成了传统家庭教会的十字架传统和本土化，和海外教会我们经由这一批所谓这个精英知识分子啊，他们所携带的力量返回到这个中国啊，成为了一个翻转力和结合，两个传统的结合，成为今天这个回应都市化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主导力量。好，这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基本这个我们历史的这个沉船啊。但是在今天仍然说新兴城市家庭教会只是我们整个福音运动在中国这个翻转性的哈、啊、这个兴旺的一支而已。 在今天的福音进中国是有三个进路，我们说的城市家庭教会，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只是其中一个进路，啊，这个进路的现在影响已经非常清楚了，嗯，其中一个很大的标志就是，这很有意思，是跟这个都市化的浪潮有关系的。中国的都市化朋友们，中国的文化仍然是城市主导的文化，这是跟美国不一样的，美国是郊区主导的文化，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这个城市主导的文化就是从上到下，从最大城市这个中大城市县镇到农村的，一定是这个过程的。你比如最简单的，如果你看在上海哈，上海就是这个一切外形的发源，什么发型啊、衣服啊，这个我的意思不是说外上海人庸俗哈，这是文化现象。基本上过了几个月以后，你就会可以看到说，比如说它基本上海流行的东西，一两个月以后就在大城市上流行，然后再过了大概三五个月以后就在县城、镇上。然后再过了七八个月以后，你看满农村人穿的是这个，基本上都是，你看啊，这是一支哈，那我们讲讲我们北京人，如果哪怕你在镇上听到了一个似乎很时髦的前卫的观念，或者这个好像什么这个思想流派的话，你要溯源回去的话，一定溯到哪儿？一定是北京。我跟你们说，任何艺术流派，任何前卫的这个思潮，你最后都要到北京去。为什么？因为这两个中心城市仍然主导着中国的整个的社会文化潮流，所以得中心城市、得大城市、县镇，这成为了我们这次都市化从上到下的一个基本潮流。而教会现在就是这样，这一次的教会是非常有趣的哈。那么我们在六七十年代所兴起的农村的那些这个文化中啊，是以河南和安徽为中心，这就是我们过去的耶路撒冷。这是在耶路撒冷所兴起的那种原创型的，非常有活力的那种，这个底层的草根的老百姓的这个福音运动。然后呢，很有意思啊，到了温州，温州就是最后一个传统家庭教会，同时又是这个城市这个福音运动的一个起点，就是这就是我们什么中国的安提阿，第一个进入罗马文化的大门的地方啊。那我们现在北京就是罗马，因为你要翻转一个文化，就要翻转它的中心。哎，这次浪潮很奇怪的，直指罗马，一上来就去北京，一上来就翻转北京，一下就让北京成了整个福音运动的中心，啊，不得了的事情，不得了的事情，这预示着很多预示啊。基本上现在北京已经成为了一个绝对的这个中心。我们刚才说呢，其实五年以前可能还是温州和北京还是并行的，啊，现在已经真的翻转了。2007年我到温州去培训。那个时候讲了很多话，但是最后我这个在很多地方都讲这么一句话，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温州的弟兄姐妹不做生命翻转的话，今天的河南就是20年以后的温州。那我这是预言，这是人的预言太慢了。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的中心地位会丧失的，你不能再领导整个这个中国的这个福音运动了。现在已经实现了，这个预言只用了3年就实现了。我去年的时候。这个10月份在温州，我一观察，我已经发现说，中心已经完全移交了，还不要说我平常的各城市的感受，我就讲它的实际的这个标志了。第一个就是他们那边已经出现了新兴的堂会制，这跟温州传统的点片制和传统家庭教会的点片制是不一样的。堂会制他们有3波，第一波呢就是这个。从三字出来的这个教务人员成立了独立教会，他们这个阶级斗争观念太强啊，说这些都是来收买我们的，来腐蚀我们的，不让人家进入。他没有看出来说，我们一会儿会提到这个，以堂会制为中心的牧养的生命的开始，是神的一个新的启迪。他说是三次来就腐化我们的地方，轰出去了。然后第二波呢，是因为这个有几位牧师他们出来要这个学习北京，要有独立的这个注册。然后他们又说这些人是准备投降的，又把他轰出去，又轰出去了。也本来是一个祝福，他们没接受。但这一浪，我去年已经发现了，在去年他们已经在家庭教会的内部出现了堂会制，而且人家绝对轰不走的，因为是他们的重要同工，是这个最重要同工。他们成立家庭，我就在里，我就是不走，因为这是神的旨意向你，不要认为我是投降，我也不是投降，我从小就在家庭教会成长，我们一共就是里头重要同工，你不想让我出去。有意思的就是说，这个堂会制是在跟他们传统的教会形式是不一样的。他们所学的一切，我观察的这几个堂会啊，这三个堂会我都跟三种类型的堂会我都跟接触过，他们学的都是北京模式。意味着什么？因为说在 目前温州甚至在温州自己教会中领先的主这个代表未来的教会都是从北京学来的，谁是领袖，谁是主导力量，对不对？他已经落后北京了，他学习北京，而且北京代表他未来的方向，谁是主导已经很清楚了。第二个就是说，他们凡是新兴的这些这个文化事工，不管是什么青少年辅导啊、刊物啊、这个对外的文化事工也好，全都是从北京学经验。啊，最重要的一个是灵命的身份。我在那边碰到的那些年轻人，他们组织了很多这个年轻人的座谈会，有很强烈的争论。在争论中，我已经意识到，在那边年轻的弟兄姐妹已经是极大的渴慕，已经认为说目前温州的形势不能适应他们生命的发展，他们在渴慕，而渴慕他们不知道在哪儿寻渴慕。我已经看得很清楚，那个渴慕的真正的方向能满足的地方是从北京出来，不是从本地出来的，是吧？所以他们，如果他连本地的自己的这个领先的福音浪潮都不能满足了，他怎么能领导全国呢？不可能的，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在中国的三层里头有三层转变啊。第一浪很有意思啊，第一浪中也产生了除了灵命的高潮以外，也产生了教会的形式。第一浪以河南安徽主导的这个福音浪潮基本是家长制和劳力密集型的，是大型的团队，是吧？是有魅力的这个个人魅力的这个领袖到处一走，这个就真是有魅力啊。我那时候见的那个张亮、徐永泽这些人，我们不管今天我们怎么说他们的生命这个缺陷啊，但确实是天上人。我们虽然说他现在是我们对他的这个很多虚假的话是批判，但是他们确实有个人魅力的，这种也形成了以他们为中心的家长制的这个引导方式。第二呢，温州怎么来主导全国呢？资金密集型，到处就是提供骨干技术，骨干加资金密集型，给钱，于是就引导了中国的福音浪潮。这一浪呢很有意思，北京的中心地位不是靠这些东西的，北京是靠智力密集型。我根本不必到你那儿，已经影响到你了。为什么？因为我只是提供先进的神学思维，我只是提供先进的神这个教会架构的 model， 你们就跟着走了。那么就我们出现了这个很有趣的啊，是这个智力密集型和大众参与型的教会，我们就出现了三条浪潮都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转折很，那个转折的目的也是神有心意的。神是说他要一浪一浪下去，从这个文化的最中心地点开始下去。另外一个中心呢，我们觉得上海虽然怕死，现在也跟上来了哈。我昨天讲的就是近三年来的上海已经对，由于北京的灵命的冲击，已经开始了这种新型的这个福音运动，已经开始靠拢北京了。他们之间的差距大概5到7年，在5到7年之后甚至会更短，因为他要学习新型经验嘛，也可能在3到5年之后，北京的现在的形势就是上海的形势。在这个中大形势之下，在这个中心的形势之下，才会一层一层的先到中大城市。现在我去了，我前几年去这个省会一级城市，我觉得已经被这个新兴福音的浪潮冲击了。我这次是非常震动，到了中等沿海的中这个二线城市，中等城市已经被这个先进的浪潮所冲击了，不得了，再往下就不行，很有意思啊。我去了这两个城市很有意思，一个就是这个二线城市，我去了那儿有两件事让我看到说这个新兴的福音运动在冲击。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教会准备帮助的这个教会模式完全是从北京来的，清清楚楚的各种各样的模式。第二件事就是我在那边走到所有的这个教会，很多的弟兄姐妹都认识我，这通常是一个标志啊，不是我个人什么魅力啊，是说因为我自己的生命的这个走向是跟整个这个新兴的福音浪潮是并行的，所以很多地哪怕这个民工教会都认识。我记得很有意思，我有一天坐那吃饭，这个接待的是一个从小商贩的一个姐妹啊，她现在招待了半天，她后来过了一会儿突然跑到面前说，你是刘东松牧师吧？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一看着就面熟，但是我想不起来了。我想起来是你啊。那我不是说我个人有什么了不起啊，这很有意思。可是很有意思，我们仅过了一天，再到了县级市，我们那边所有的同工，这是同工，这是我刚才说的是普通会众啊。这个他这个大系统的来了这个60位同工和牧者，除了一位都不认识我。那我说的不是我，还是不是我个人了不起啊？这就看到那个浪潮冲击到什么地方。我们现在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第二浪潮在这儿了。那么现在这个浪潮，所以我也是建议，如果我们现在宣教要选一个城市的话，我建议不要去北京，北京已经初步定型了，上海呢也很快会定型。如果你现在真的愿意要投入对中国的事工有一个神赋予我们的影响的话，或一个帮助的话，请去中大城市。 因为这是现在这一溥仪王朝的前沿，你可以选。如果是到沿海城市的话，就到二线城市就可以了。如果到内陆的话，就请去省会或直辖市这一级的大城市，是目前真正的前沿。你说前沿为什么要选这些城市呢？前沿就是说你在那个时刻投入，就对未来有最大的影响力。就跟水一样，你要想污染这片水，最好的地方就是在刚开的源那儿啪放点毒品，全都污染了，对不对？当然我们是正面的，我们是洁净也算是洁净，在污水那儿卡住就全部洁净。我们也是一样，现在就是类你今天我们把这个福音的这个投资投进去的话，就类似于一个投原始股，在那个地方福音刚开始，就是那个爆炸性之前的或正在爆炸的那个地区的时候，你投进去一分，就对未来长远的投这个影响极大的影响。如果我们能投到那儿的话，投到源头，投在最刚上市的股票上啊，可以这么说，这是最好的地方。那么但是这仍然不是我们这一次福音化的落脚点，因为不管说怎么进人进城，但最终什么，最终进城的人要回到什么，要回到这个乡村去的，乡镇去的。我们刚才忘了讲了一个最大的数字，就这个我们这一次的都市化有多重要。基本90年以前，中国的城市人口在整个中国只占3%，只有3%。当时的10亿人里头，只有3%的人是。现在有多少呢？35%-40%之间，只过了30年。对，以现在的发展速度，按照国家人口统计局的这个预计的话，到本世纪中期，90%的中国人要住在都市里了。你可以想想。所以我们今天做这个城市的福音工作，不是在做城市的福音工作，是做未来整个中国的福音施工，是还不要说它对农村的影响力。但是回到这儿，90%的人住的不是住在大城市，不是住在北京，不是住在上海，不是住在武汉，是住在什么？是住在乡镇，是住在县以下的这个镇子上。如果福音和文化的浪潮化，都市化能到了镇子上就完成了。福音走遍了全国，也是因为这个，借着这个浪潮，对那个未来90%人的人口，而且是必须要经历转型的人口，传播福音，因为他们神为他们通过这个文化变迁啊，为他们打开了福音的窗口，剩下的就是我们愿不愿意在这个窗口中摆上自己做渠道。好，先阵呢我们还不知道哈，未来我们相信说会在那个时候扮演角色，但是现在还没到，大概还要过。我的预计总是比神慢啊，我自己预计还要过30年以上，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已经预言错了，方向都对，但是每次预言都比神慢啊，走在身后。好，这是一支哈，我们看到这个新兴的城市乡教会，神通过这个主导力量，从上到下的随着都市化的这个发展，从上到下的将福音传遍了整个中国，这是一支哈。另一支呢，传统的农村家庭教会。现在是很荒凉，也变成了过去10年的一个重大的象征，就是传统农村家庭教会的没落。我认为没落并不是因为神让他没落，是因为他们自己没准备好，这本来是应该祝福的，但是由于我们过去的灵命状态，由于我们对这个事的认知不足，也变得没落。没落的象征就是这样，现在那些大型团队基本没有了，还是有啊，我一会儿讲那些有是在哪儿有，基本没有了。那时候想到60、70年代，我们想听那些方程在哪儿呢，团河在哪儿呢，这些这个巨大的这个我们以前所看到的那些大的团队，在福音这个农村福音浪潮中涌现的那些教会在哪儿呢？没有了。你到农村的时候，教会只剩下70岁以上的人，70岁可能多，50岁以上的人，剩下都是一些富寡小孩了，年轻人都进城了嘛，都市化的冲击进城了，没有了。我走到这，我碰那些安徽的河南的长老都说，哎呀完了，我们教会的都被人冲击的，只剩下了一个很弱的力量。那我自己看到应该是这个领受，就是说神本来是一个很大的祝福，一个最大的问题是说我们没有自我攻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没有采取主动的回应。真的是流失吗？不一定是差遣。神说我们要通过这个差遣我们的人进城，和这一次福音的主要的浪潮能够汇集在一块儿，因为我们不差遣才流失了，就跟我们今天一样啊，你不宣教，你就是灭亡，啊，你和你的附加必之灭亡，真是这样的，这是神说的很清楚。那我们如果是差遣的话，那些人是以前是跑到城里也没聚会了，回来也不好意思再回教会了。如果我们是差遣呢， 是给我们一个主动的渠道，他们不仅到了城里，成了城里福音运动的一个祝福，而且返回来将城里那些先进的这个架构和神学思念，这个神学思潮带回来，成为我们自己农村的一个祝福，这是完全是一个很好的渠道，而且越往后越重要。现在是隔得那么远，带回来好像也不太重要，但是一旦到了福音的浪潮，到了镇一级、县一级，和你的本乡跟土离得这么近了，那个时候传统家庭教会它真正的影响力，当然是在生命更新后的影响力就会显示出来了。传统家庭教会仍然是一个主要一支，并不是没落的，是一个需要翻转、需要更新、未来发挥更大潜力的一支，这个神所立定的一支哈。那么第三支很有意思，就是民工教会。民工教会什么呢？民工教会我们定义就是它是福音特遣队。他们很有意思，民工不会在城里永远住下去的。我在北京做这个做研究的人就是非常讨厌，到哪儿都做统计。我碰到一个人，我就问他说：“啊，你是从哪来的？”我就问，年老了不用讲了，我都问这些这个小孩哈，从16岁到20岁之间的这些民工小孩，哎，你从哪来的？怎么样？他基本上90%的人都说我最终是要回老家的。没有说在北京待着，他待不下去啊，他自己也看到，对不对？但是很有趣啊，这些人返回老家是返回老家嘛，不是返到村子里了，村子里面土地都没有了，对不对？你走了几年，土地都没有了，你怎么返回去了？而且农村也不需要人口啊，现在农村都机械化了，这些劳力密集型的这种耕作方式根本在农村不能生存了。这些人回到哪儿呢？他们以自己的文化特点和这个，就回到了镇子和县里上。他们所获得的技能是非农业性的，他们自己的那些城里获得的文化习性是不能逆转的，很难逆转的。人是这样的，人是从坏到好是很容易的，从好回到坏很难的，对不对？他不能逆转，所以他是活在一个相对都市文化里头。好，这批人回去了，这批人回去，你看他是越过那个随着都市化下来的浪潮，是越过直接回到什么？回到了乡镇，是一个特遣队。那你说什么意义呢？有很大意义。这些城规和海规所扮演的角色是一样的，是这样的吗？海规回去，你看为什么？海规对增加我们生命的深度不一定有用，但是对破冰非常有用。回去了，很简单的，这些海规为什么对这个中国的福音运动产生这个一开始破冰性的作用？就是一开始说，哦，这些文化以前你不知道，我们今天已经不觉得了。你像80-90年代对于一个到美国留学的人是什么样的景仰？哇，这是精英啊，过五关斩六将，中国最多的精英才到美国去嘛。而这个人一回来是说，哦，这个精英在美国是信主的，在文化的这个优势上他已经有一个景仰之心，要听一听为什么的这个好奇之心了。你看，这就是为什么福音能够传播的。对，我们在这边先尝的天恩，在中国的文化福音运动的兴起的这个初期阶段是有一个重大破冰作用。城规是一样的，我回到农村了，那怎么样呢？大家都说我要听听新鲜事儿，看看那个我们未来要都市化的那个北京生活什么样的。然后这个人回来说，哦，北京的人天天都打麻将的，哦，那咱们选择打麻将的好了。可是这个人说，不，我信主了，其实北京的人都是去教会的。你想想说这个冲击力哈，你想想对当时在农村和城镇的一些人，他的冲击力是什么？记住啊，这件事文化优势并不能直接转化为生命的晋升，但是在破冰上是有冲击力的。如果没有这么多海归信主，没有这些人在海外的生命先行的这个生命见证的话，这一次福音城市福音浪潮就不会这么迅速。同样，在未来在城乡城这个福音化的时候，这一波城规这些回归的民工这个基督徒们将扮演同样的角色，一模一样的。好。但是我们今天是说我们仍然没有完成。为什么没有完成呢？就是说民工教会基本是自发的，这是我回去以后我看到非常痛心的地方。我写了很多文章呼吁这个事儿，仍然就是说听起来他们应该是两边都沾边，其实变成了两边都不沾边。他们是从农村来了却扎在城市的，那么应该说既在根是在农村家教会，又到这边来跟着城市家教会联合嘛，结果两边都不理人家。对吧？除了少数的团队很有意思，我一会儿会提到啊，多数的民工教会都是自发的。当他们到这儿来的时候，看到福音的需要，看到民工在一个新型的这个文化环境中那种困苦的时候，他们说：“我们一旦有教会，可是原来的教会也不理我们，城市的教会不理，那我们自己来建立。” 我看到那些牧者们、同工们，基本都是这个呼召，这么自己站出来，然后建立教会的。有没有呢？有没有这个传统？在这个浪潮之后，有一些大型的教会参与了，一个就是中华福音，一个就是影上，这两个团队。这两个团队是那些大型团队现在唯一遗留下来仍然在全国有影响力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主动地回应了这个浪潮。我最初是在那边碰到了，是在北京，在北京四周中华福音团契在城乡结合部在民工中建立了几百间教会。而这个很有趣啊，而这个就是他，记住啊，这个就是他们不致灭亡的真正原因，不是他们祝福了城市，是他们被祝福了。这是中华福音团契今天仍然在全国的福音运动中扮一个角色，是因为他们主动走出来来祝福城里的教会，于是他们自己被祝福了。另外一个影上，影上也是这样，影上在上海，我碰了他们两个这个核心七位同工里的两位啊，他们都是在谈他们在各地的这个福音施工，主要是在上海，也是成百间的教会。成百间教会是什么？这就是也是同样的，是他们自己的祝福。这两个团队的生存下来，大型团队农村乡村教会团队生存下来，主要是完成了转型，渠道建立了，不断地融入到神在兴起的那个主流福音运动中去，从而使自己在这一浪中也兴旺。我希望的是太多了。北京家教会这个现在家教会是这样的问题，我在北京反复挑战这个问题，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很成熟，领导全国，我说你不叫成熟，只要北京家教会还没有人出来到民工教会去服侍，到农村去做牧师，我们就不算成熟，甚至你都不能叫你是城市家庭教会。我们现在都是这些知识分子家教会，这些这个企业家家一出来就是我们是城市家。我说你不是，为什么不是呢？现在在城里居住的人口中，60%已经是农村来的第一代农村人住在城里头，也就是说有一半以上是从农村来的。你们这些人不能够走到民工中去和民工建立这个平台，你凭什么说你自己是城市家教会？他打着这个整个城市的旗号，你有60%的人在你福音的版图之外，在你教会覆盖之外，你根本不配说城市，你只是什么？你只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内部的福音文化圈子，你不是城市家教会。只有当你能够进入到民工教会，扶助民工教会，与他们成为一体的时候，你才敢说你是城市家庭教会。现在就是这个问题，还不要说生命上，生命上说我们基督是很有意思的，基督不是到这块来自我实现的，基督来到世界在十字架上为所有的罪人死的，我们继承他的生命就是这样。如果一个教会不能在本乡本土为所有人的死，你就没有完全实现基督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在你那儿，教会的这个构成在那儿，就一定是有折扣的，是我们的挑战啊。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民工教会太需要帮助了。我去北京的一个教会去服侍过一段时间，这个民工教会在北京有600-700人，是在那个，我现在不知道他们的总部还在不在那儿了，是在那个北京去年宣布的六大要扒掉的地方之一啊，他们在城里成了这个香港的棚户区那样的，要扒掉，北京市政府说的一年之内要把将他们全部扒掉，他们在这个有30,000人口的居住区的一个城市，这个我们在的这个地方居然住了27万人，啊，这棚户区，所以要扒掉，啊，去了。这个地方在什么地方呢？这个中心区啊，我不说它这个附带的地方，就是我们说的北京的硅谷，就是从四道口到上地之间，他们有大概7-8个聚会点，还不要说在别的地区。那对我来说是很近，从几年以前我们就呼吁说帮助他们，带他们到北京市的联导会说，到今天仍然只有2家教会来对他们有部分的参与，就在北京的硅谷中，周围满都是这个北京知识分子的教会，白领的教会，怎么没有一间人能够步行10分钟的地方来帮助这个我们的农民弟兄呢？这是问题，这是，记住啊，这不是民工的悲剧，这是民工教会的悲剧，这是城市家庭教会的悲剧，因为我们在基督精神中，在基督的十字架精神上是有巨大的亏损，于是我们才不能完成这个支柱。各教会可以思考哈，如果我们今天这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如果我们在这个福音特遣队中能够投入的话，是在未来最后福音化的最后落脚点，我们会有一个切入。我时间绝对不够哈。那我们好，随便讲两句，就是我们后面是说，其实这个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他们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处于领先地位，而通过这些关键问题的处理，实际上他们在主导着整个中国的福音运动。 在三个我们说的主流之中，三个进度之中，仍然新兴的城市将将会处在主导的地位，哪些呢？我现在先列出这个这些问题啊，但是我今天不能讲的，一会儿我会提在哪可以找到。那么就是我们可以说的内部有三个问题，外部有三个问题啊。内部关系呢有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生命内容转换了。过去呢，我们基本上是说，传统家庭教会之所以能够执掌了教会的法统和主干，是因为我们有红色殉道、十字架道路，而且是红。什么叫红色殉道呢？就是流血的殉道，啊，就是被监禁、被流放，不得不家庭拆散，不得不甚至有人献出了生命的这个代价，这些人叫红色殉道。啊，今天的巨大转换就是说，我们进入主流社会了。魔鬼不用这个方式了。今天到北京，到别的地区不是，你到北京谁会怕进监狱啊？啊，这和北京是人家那个连人家这个公安局都知道了，说你实在不行抓我，人家说我不给你这个荣耀。这是原话，这警察说的原话，你甭想要那个荣耀，我不会抓你的，我不给你荣耀。他知道很清楚了，这招不灵了。这是原话呀，这是在北京市公安局的这个公安人员对那些正在冲突的这个弟兄姐妹讲的。我不会，他都知道。你看他都知道说我们说哪个地方我们已经过了关，如果你已经过了关，魔鬼他在那儿来攻击你，不会的嘛，对吧？现在真正被打倒，你可以看说，从90年代以后，不管是在农村家教会还是在城市教会中，真正跌倒的人是因为坐牢吗？是因为被开除公职吗？没有。包括我这个范晓峰，我们昨天介绍的，刚被开除公职，我看他嘻嘻乐乐的，根本没事儿，都不怕，因为我们已经过了一关。真正的被跌倒的都是因为金钱，都是因为女色，都是因为管官的享受，都是因为这些事情，都是因为权力的争斗，全是这些事情嘛。这就是真正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地方。白色殉道的意涵就是圣洁，白色象征的圣洁，它的意思是说，在我们和主流社会的人的外在条件凡是相同的条件中，我们如何能体现出基督生命的超越和不同呢？要凭借着圣洁生活，这是唯一的方式，跟我们今天挑战是一样的，对吧？所以我们今天一个重大的生命转折，就是从红色殉道到白色殉道的挑战。而这个挑战现在在城市家庭教会中已经意识到，而且正在真正的教牧中在实行的这件事。传统家庭教会已经开始意识到，但是过去还是，你看它的教牧形式就知道了，它仍然没办法处理这个问题，因为它过去传统的形式和神学思维意识仍然没到这个程度。这是在这个城市家庭教会正在这个方面做出很多积极的努力，而我们是可以提供很多经验的，不一定是成功的啊，我们可以提供很多失败的经验，因为我们就是在一个主流社会中生存的教会，而我们那些失败都可以告诉人家说怎么不失败。那么第二个就是教会形式，教会形式就是说，记住啊，形式不是一个技术，形式是生命的表述，并不是说这个城市家教会在里头的优势，并不是因为说他们学了先进的外头的技术，不是，是因为说在这个时代中，这个先行的这些教会架构能够使白色殉道在中国实现。没有这个生命，没有背后的生命内容，这些形式不会奏效的，不会有什么任何的真正先进的生命力的。现在呢，我们在里头最主要的节点，我不说全体啊，在那边最主要的转换是说，从过去的点片制，过去传统家庭会都是点片制，现在慢慢变成了堂会制。听起来好像是教会架构，不是，是生命内容的转换。在过去的教牧形式中，主要是放羊，现在变成了牧羊。堂会制真正的确立是确立了牧羊生活在中国福音运动中的地位，和这个普遍。放羊制很有兴趣，什么点片？点片制就是说叫聚会点嘛，就是为聚会设立的，其他事儿就不管了。对，培训的就是主日基督徒，但是为什么在聚会点没培训出主日基督徒呢？因为那个时候的社会形势，因为那个时候这个我们说的整个社会是被无神论绝对的意识形态化的统治的，那么我们是跟他处在一个圣俗绝对两分的境地。你只要守住了主日，就守住了一切，因为你只要在主日一宣称基督徒，社会就自动把你给清出来了，你想在那儿待着待不住，所以你只要守住主日，就守住一切。我们抓住那个时代，那个守住主日的聚会点也是抓住了关键点，你只要公开的认主，你就自动的处在这社会之外，你也不需要去牧养那些其他的事儿，守住这点就好了。 那么最后一点，为什么叫骗呢？骗就是说这个它叫派单制，就是派给你单子，你到哪去讲道，你并不是那个地方的牧师。农村的可能要覆盖的更广了。农村就是说，我那时候碰到经常有十三四岁的小孩、小女孩、小男孩，就说我是七个聚会点的传道人，真的是，真的是这样，是深圳市，不是一个两个，我碰到太多这样的。那我说我牧养一个这个教会，我已经快死了，你怎么牧养七个教会呢？对吧？很简单，就是因为他只是守着主日嘛，所以他不需要什么牧养，他就是到哪儿就是用那个直接讲圣经话语，直接用一个非常煽情的。这鼓动性的话把大家鼓动住，守住主日就够了，走哪就是祷告，到哪就口号。我去温州这个聚会才有意思，我和那个江振兴弟兄我们去了，他是一个北京的知识分子，我们就去讲讲背后的这个道理哈，怎么怎么样。那边我听他们陈导是当地的牧师带的，他们基本上三分钟你就会听一次哈利路亚。你像怎么讲道会三分钟出一次哈利路亚？因为他的整个讲道都是鼓动性的，都是口号性的，啊，哈利路亚！啊，我拿着算了，大概没超过三分钟就完了，因为不需要。可是你想，喊口号怎么能解决我的家庭问题呢？喊口号怎么能反映我偷税漏税的问题呢？喊口号的问题怎么能反映我的亲子教育？我解决不了的嘛。那个口号能对什么奏效呢？那是只对守住主日奏效，对长久的牧养奏效的。所以这个派单制也是这样嘛。派单制就是说都来守着主日了，这个牧者就带着人走，我转起来到这个各地讲道，怎么可能呢？我只有主日才跟你连接一下，怎么能对你做牧养呢？所以主日的牧师就带主日的基督徒嘛，因为以前只要守着主日就行了，可是到了今天你光是守着主日不行了，你做了主日基督徒那六天呢，混杂的世界中你怎么能你根本这个没有办法在那边来做区分嘛，能生活出来的嘛。那以我们在这边牧养的经验，那我们为什么能够帮助弟兄姐妹在平常的这个全面的生活中，全人为生的生活中能守住呢？很简单，就是说你得每件事每件事跟着他经历。这就是为什么你看我们这边的整个的堂会制的设计，就是说全面的生命连接，让你从这个分别为生的这个点开始，在全面的生活中都能活出基督来。啊，牧师，你看我们这边处理什么？不是口号性的，我们就是天天跟着弟兄姐妹一块来经历。你工作上的问题，我是在我们教会做很多的这个个人栽培和很多的这个个人陪谈的探访工作的，都是这样，都是经历这些事儿嘛。你和你太太关系，你怎么教育你小孩，你和你老板的关系，你和你同工的关系，你如何出去不开快车，都是这些事儿嘛，对吧？你就是在这些事上经历上，才最终什么，才最终能够形成一个全人为生的在主流社会中活出来的机会。这就是今天在中国里头所遇到的问题。以前还是这样啊，在以前的形式下守住主日是够了，所以神才允许那种形式，但今天不够，于是神要让主日转换。而在这一方面，我刚说的北京模式就是以驻堂牧师为标志的堂会制的哈，以牧养生活展开生命内容展开的这种新型的这个教会形式，是吧？这就是主流从北京开始这种新兴城市家教会在逐级的真正的这个影响到整个这个中国福音运动。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什么呢？第三个方面就是说，以教义为中心的神学培育。记住啊，是以教义为中心，不是泛泛的和什么儒教比较一下啊，这个对中国的这个是真正的文化适应什么都没有任何效果，是真正教义。教义为中心就是说，什么是教义呢？教义就是说，我们的信仰在活的生活中能有一个理性的表述的规范形式，就是教义。活的时代不是简单的圣经，而是圣经在我们这个时代要宣称出来的，在整个教会统一的。记住啊，是统一的，不是在方面。教义最后形成没有什么讨论余地了。今天我们一样的，使徒信经你必须信的，你不信就是异端，很简单，对不对？那么但是在这个之前是有长期的以生命为基础的神学思考。记住啊，是在教会生活为基础，并不是在教会以外的空的思想没用的，是要我们如何凭着圣经的价值观，在活的文化景域中如何去活，面对那些问题，最终才形成这个形成里头有文化挑战，有内部的异端的挑战，最后形成了一个以教育为中心的。这个东西为什么重要呢？以前不需要的，以前就是说经验性的，以前传统家教会就是活出来就行了，那个时候呢也不需要什么教义，为什么？人家就帮你教义了， 你活出来才能交易呢，你活出来世界就把你自动踢出来了，世界已经给你划清了，所以你不需要了。我只要活出来就是圣经活的代表，我们这些人活了，这批圣经家教会在监禁，在这个世界的这个流放之中，我们已经将耶稣基督圣经价值观直接体现出来了，不再需要什么分明的地方了。只有在目前在都市化在官方意识形态化减弱的时候，和主流社会掺杂在一块儿的时候，我们才需要教义的说明。那么另外也是另外一件事，就是很重要，是说都市化的转折。在农村里头是固定的自然经济嘛，它没有什么变化的。我很容易用我的经验告诉你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些人一住就是三辈子，不是一辈子哈，五辈子住在一个村子里，不会动荡的，对不对？而且我们之间的文化背景是完全一样的嘛，没有什么文化差异。那我们住在这儿呢，谁跟谁都认识，小规模封闭的，也没什么流动。于是，一天看不出来，你看三年看不出来，三年看不出来，你十年还看不出来吗？我活的那个经验里头所携带的基督形象，你十年总能观察出来了吧？哦，李叔他是信主的，这个东西在周围村子里头，十年八年，他这个生命现象已经将圣经的价值观很清楚地彰显出来了，不需要什么说明，一看就行了。到城里就不行了，李叔谁认识他呀？对不对？我这三天就走了，对不对？谁认识他？流大这个在都市文化中急剧的流转中，我不知道。还有一个就是文化背景的不同，高度的这个多样化。哦，李叔他是民工，他活出来了。我是这个艺术家，你怎么能把他的生命应用到我这儿呢？我跟他不一样啊，就跟我们今天这样。这边我们今天在初期就有这个问题，我们教导这个弟兄姐妹要这个聚会奉献的。哦，他们是从港台来的，跟我们不一样。我说你听说没有啊？到来弟兄姐妹说他找了个文化借口。那么最单纯的经验性的方式，尽管是我们见证的基础，但不足够，需要辅助的工具。辅助的机构就是说，我需要用一个教育性的方式，一个理念性的方式，告诉说我的经验中所包含的圣经真理是什么，以致在你的跟我不同的文化境遇中是有同样的原则可以适用于你的。你看，需要了，这是以前经验性的问题没法解决的。流转也是，他三月就走了，他没有十年活在李叔旁边了。那这三个月中怎么样先经验性的告诉他说，哎，我活出来的里头的生命见证是什么，我先告诉你。当然也需要你去活再来观察我，也许是会比较快的来领略生命中的一些要义。你看，都是跟这个需要有关系的，都是跟都市化的这个多样化、高速流转化、开放性有关系的哈。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在这个圣经所这个在这个时代所经历的。外面三项我就没法讲了，我想时间已经超过了。我们其实在关于社会参与、政教关系和三字的关系上，其实家庭教会都处于领先的地位。如果没有的话，请把那个事，我有两我现在要介绍一些两件事，我要介绍的。一个就是说，我们后面三样你就看这本书好了。我再说一遍，我们那边大堂有啊，就在这本书中，我们基本说将我们后面的外部关系完全都说了，所以我今天实在是没办法讲，要再讲还有一个小时才讲完，所以这个我们就讲了，基本上社会参与它背后的机制是什么，然后这个政教关系和三字它到底是什么，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啊，这些基本的外部关系这个都讲了，和新的形式我们也会讲到文化形式是什么和出现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呢我们只带了30本，你要有的话就到那边大堂那个上面那个海轩的那个 table 上会放着。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大概关于都市化的问题，我们在我不知道不是这一期，两期以后的举目，那我自己也有写一个比较长篇的文章来谈这个都市化的问题和这个新兴城市家庭教会的问题。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我确实是很难介入，包括我们讲了四讲，其实太大了。神这次的这个心意是关乎普世的，不是关于中国的，是关乎未来1000年整个的文化和福音走向的，不仅是在中国，是在整个世界。所以我们不能通过这么短的时间来介绍啊。那我们现在的挑战就是这样，我们应当怎么介入，还是这个问题啊。除了祷告，除了奉献，我觉得最大的要去，而且这个太便利了。参与别的地方宣教，你还可以找一个借口说，啊，这个我不懂的文化，要需要什么培训，这个不需要的嘛。你去了都讲中国话，有人还说呢，我是从香港来的，台湾来，不要紧，现在北京流行的就是台湾国语，真的。我去了北京看很多频道，我看不出来是在中国，因为他这个频道从里头的主持人、嘉宾和观众说的都是绝对的台北国语， 真的不是一个频道。我看了，我当时又我还跟他说，咱们现在台北的节目直接播了，人家说什么台北，他跟我讲那个主持人是谁，那嘉宾是谁，都是中国人，都是不是中国人，都是大陆人的，怎么这个怎么都有这个问题呢？所以没问题的，文化上没有差异的，我们都可以去，而且现在的方便太方便了。文化比如说我们现在不仅是教会哈，要组织，我们自己通过出差旅游，我们老跑到欧洲，跑到别的去玩，什么东南亚，就不能把我们的出差的时间拿一点回到中国去？真的是说把我们的这个旅游时间，我们都有旅游，我知道都有假期的嘛，对不对？还有这个探亲，哪怕你不是回大陆探亲，你回到香港台湾拐一个弯呢，现在直航了还便宜，有人说是这么讲的，你绕一下北京，可能那个价格现在优惠价格比你直接回台北还要便宜，太便利了。来，另外一个是教会，就是说以前，今天我去这个林牧师教会讲话，我也跟他谈这事儿。如果以前在福音浪潮的初期还是要指着那些福音机构的话，现在真正的主体是我们了。记住啊，你不要指着那些福音机构了，因为他们只是做一个破冰的工作，做一个普遍教的工作，而今天是要教会实质性的发展了。这是中国教会在这一浪中能沉淀下多少，能打下多少基础的关键。上一浪中，在河南安徽中那么快的过去了，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没有在教会中沉淀下来，我们今天是需要的，那边真正发展的地方是教会呀，对吧？而我们也说我们不会做什么神学教育，不会做什么福音外展的工作，但是我们会做什么？你能活吧，你能活在教会里吧，你活在教会的生命带过去，就是里头现在最需要的地方。这一浪中，如果中国整个这么大且爆炸型的这个福音运动不能沉淀为教会，不能在教会中沉淀成为有深度的生命的话，我们以后很快就会过去。这一浪不管多大，你看这个河南安徽那么大的浪潮，十年就下去了，十年时间，我们这一浪如果不能这个转化为活在教会中长久的生命的话，这一浪很快会过去。而帮助我们承认说是要在里头的弟兄姐妹为主体，但是我们的教会生活，我们到那边哪怕做见证，哪怕直接做一个有样式的教会内部的服饰，就会在那边以生命来影响生命，使那边的弟兄姐妹能够领略到书面不能领略到的东西。示范啊，这个东西永远不能够用别人取代，连基督都要做示范，我们不需要做示范了。基督没有说我今天领略了创世来的那个真道那个真话我就够了，我要道成了肉身，活在你们身边，做成最深的样式，活在你们身边，凡是以弟兄相同，我要活在这个境遇中才能像你的生命嘛，对吧？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如果我们不能去也道成了肉身，将我们在这边所领受的生命有深有根有基的哈，同时也是有血有肉的活在我们的大陆的那些弟兄姐妹教会生活的内部的话，我们很难本质性的对那边的生命造就影响。我太太已经举了三次表，我们祷告。好，我们来祷告。主啊，真是，哎呀，你的生命在的时候是何等的丰盛。我们那些所，你就是在石头中能够兴起这个生命的地方。我们那些我们绝想不到的地方，根本不可能的地方，但主你说要有就有，主你说要兴起就兴起了。那么主你所那么长时间所做的预备，是我们人也没看到，心里没想过的。但是主你自己既然计划了，早就放下了的浮现，今天就兴起。那主，我们知道说我们只能说这是恩典，不是我们谁能做成这样的事儿，是主你的恩典，就让我们战战兢兢恐惧的来捧着这个恩典，就让我们真的在恩典的呼召之下愿意摆上我们的生命来承载这个恩典。求主的生命真是想感动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宰器，成为一个器皿，成为那个愿意在这个福音浪潮中来加入这个神的救赎计划，加入这个主你所定义的计划中的这个浪潮中的一部分。求主给我们这样的心，给我们这样的生命的感动。主啊，一切在这手中，求主来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来祝福那个愿意把生命摆上的弟兄姐妹的生命。我们要祷告，我配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
Amen.